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韩老称叹唯识教的三段，最究竟、最明显跟最切要。那么要来看最究竟、最明显这两段呢，我稍微回顾一下你们可能学习过的《解释密经》。在《解释密经》的无自性相品里面呢，有佛自说的三十判教，各位要把《解释密经》当中这三十判教要记牢了啊，免得好像是唯识自己在自卖自夸，其实完全没有夸耀的意思，他讲一个很平白的一种如理如量的一种佛法升起的次第。各位先简单的在这里或笔记上呢记住这三个时间的关键啊，第一期他说是为专求解脱的声闻乘人转四谛论啊，我只讲这两个概念啊。为了要去专求解脱的声闻人呢啊，声闻乘人呢去转四谛论啊，这是第一时教，所以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声闻乘，那为声闻乘人讲什么东西呢？讲四谛论。其实四谛论是骗三十的，三十教都在讲，都在转四谛论。不过呢，第一期对的对象是诉求涅槃，为专求解脱的声闻乘人讲，所以他的理趣不太一样。第二时教是为专求大乘人。啊，专求大乘人讲隐秘相，隐秘相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那个唯识啊，不是可能今天讲不到，唯识里面有遮减的那个遮的意思，用遮义来遣一切相。所以第二识呢是专求大乘，为专求大乘的人啊，以遮持来遣一切相，用隐秘相来说四谛论啊，用隐秘相来说四谛论，这是第二识教的特色。它的对机呢是专求大乘修菩萨乘的啊，或者修般若乘的也可以啊，为了专求菩萨乘修学般若乘的行者呢，用隐秘相来转四谛论。那隐秘相的方法呢，就是用遮啊，用遮破的方式来遮一切相，破一切相，遣一切相执啊，这是第二识教的特色。那第三识教呢，对一切乘，请注意对一切乘，也就是说你或追求声闻，或追求独觉，或追求大乘，其实言下之意不是这个意思，你想做佛，因为佛就要遍度一切众生，众生如果有菩提种性，一定是三乘人，三乘人一定是修三乘道，声闻独觉菩萨道，对不对？所以呢，佛为了有益乐，教导一切乘的行者，为他以显了相讲四谛论。什么叫显了相？就是如实知有，如实知无，如实知真假，如实知有无的中道圆教，这是显了相，以这种显了相的方法来转四谛论。他的对象就是对于发起大菩提心，愿以一切乘教导一切众啊，愿以一切乘教导一切众啊的行者，以显了相来转四谛论，这是第三识教的特色。你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再来看看韩老所讲的最究竟的意思，就不会误会。我们来看看第四页这边所谈到的。那么为什么说唯识教是最究竟的教呢？那么如来法教有为初根人所说的，有为中根人所说的，有为上根人所说的，这边就定义一下韩老怎么说这三根人呢？初根人是初闻佛法的人，中根人是以闻佛法而未能通达的人，上根人呢是以闻佛法而又能通达的人。请问后后是不是包含前前？这个观念很重要。后后就是上根人一定包含中根跟初根，中根一定包含初根，对不对？ 初根当然不涉及中根跟上根学习的范围。好，有了这个观念之后呢，再依着我刚才所讲的解释明经的三十的观念，专求声闻乘，专求大乘，以及求一切乘，对不对？同样是讲师利人，第二十教以隐密相来教学，第三十教以显了教来如实说真假有无，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那么如来如果为了教导初根人及中根人的说法，他都是随顺化导，善权方便，对不对？因为他还没有究竟通达嘛，对不对？只是把他带到半路上而已嘛。第一个，跟他安利正确观察法相的方法；第二个呢，立了相之后呢，破相，对不对？第三十，跟你讲立的缘起，破的缘起，让你入立破的中道，让你入立破的中道。好，这里呢，就是为这初中根人说法都有所保留，因为他还没有达究竟，所以究竟的意思并不是最高的意思，而是说带到半路，带到半路。所以声闻独觉是第一十教，菩萨乘是第二十教，唯有入一佛乘才是第三十教。所以第三十教不是指单纯菩萨乘，是一切乘。欲切师地论就是为一切乘人以显了教说，所以他讲三乘菩提，他不独独只是教导怎么样修学菩萨师地。所以他说了，为初中根人说法都是随顺化导，善权方便，依着个人的意乐说的，因为他都有对象嘛。可是第三十教，佛讲唯识的时候，讲唯识中道的时候，他有没有拣择对象？没有，他究竟要让每一个人都成佛，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三十教的说法。那么既然是随顺化导善权方便而说的，就不是尽量也不是尽理而说的，所以呢，这两种人所说的法教并不是究竟。所以究竟的意思并不是高明的意思，而是有没有到终点。而终点是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果的意思，对不对？因为菩萨乘叫做因乘啊，所以密教呢说我们显教就是般若乘啊，般若乘也叫做因乘，而金刚乘呢就是果乘啊，果乘。所以每一个人呢就究竟义都是这样说的，所以也并不是说显教的般若只做菩萨而已，因为菩萨就是佛的因嘛，只是因为他没有去强调佛果的功德啊，他不把果地觉拿来当因地法行的所缘，他并不缘究竟的灭地啊，以及佛果的功德，那只是在传承上的方便不同而已啊。那么因此之故呢，前两根所教导的法教呢并不是究竟的，而唯识的法教呢是为上根人所说的，它是尽理尽量尽量尽理说的。其实后头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持前面，因为佛所讲啊都是尽理尽量，因为有理的无分别，道相这个灭地才会有道地。所以呢尽理是灭地，理的最究竟就是灭地啊。那么量的究竟就是量的分别就是道地啊，出世间就是朝向灭地的完成去教导道地，这就是尽理尽量啊。所以唯一为上根人呢尽量尽理而说，所以这唯识教在如来一切法教当中是最究竟的。所以呢，我们回到刚才解释密经的第三十梵教，是为一切乘人以显了相转四谛论，告诉你第一时为什么立，在什么缘起故立，第二时依什么缘起故破。其实立破是无障碍的，立破是无二的，这个才是第三十教的目的。倒也不必把第三十教一定要把归功给唯识，归功给瑜伽啊，那是说三十教的方便名言啊，方便名言。好，这是第一个讲它为什么是最究竟。所以也就是说啊，唯识教老实讲是佛乘的法教，对不对？如果讲般若无执离相的话呢，那只是菩萨大乘的法教啊。讲相的无常苦空无我去作证的，那是声闻乘的法教啊。 那前两者呢都是有善权方便啊，并不达究竟的啊，只有第三十教知道力破辩证是有各个缘起的，而彼此之间是没有障碍性的，这才是一佛乘的教导。所以大乘原教的教导几乎都是符合这个法则的啊，就是符合这个法则的啊，这是第一个最究竟。第二个最明显，明显也是我刚才所讲的，为一切乘用显了相说事理论。显了的意思是什么？有无真假啊，两边都如实说啊，没有保留，没有特地暂时性的目的，他没有，他完全就近圆满的平衡的论述，没有保留了啊，没有保留了，这叫做明显。那么为什么说唯识教是最明显的呢？如来法教是有善权方便说的，也有尽量尽理说的，以如前论。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先结前。那么底下就接着这两个论述，一个是善权方便，一个是尽量尽理了。那么如果是善权方便说的法，是因人而说的，是随时而说的。因人呢，就是对机，对机。随时呢，是为了调熟。一个是对机，因为它的种性它的根气不一样，第二个呢随时是为了令它的心增上，所以它是调熟，调熟它的善根啊，一为根基种性说，二是为了调熟善根的次第说。要是某一种人在某一种特定的时期便说某一种特定的法教，不是某一种特定的人，也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便不一定说这个法教，那这一种法就是善权方便之法，因此之故不能直闻民意，也不能尽人而从，也不是尽人而从的意思，就是并不是一切人都是照这样修就对了，对不对？他是可以给感冒人吃的药，香港脚的人吃这个药不会好的，不会好的，所以不是一切人都做了，也不是说表面文字上这样去学习的，都要得其 意趣入其秘密的，这才是甚深圆满的第三十教。好像就像医生，这边底下就举比喻了，好像医生以药治病，要审查病情方能下药，这种药是不能够无病而服的，亦不能够禁病，一切病都用这个药来，所以这个善权方便的法教既是因人而说，随时而说的，就不是尽量尽力而说的，其意趣所在是最难通达的，也是最不明显的。唯识法教呢是尽量尽理而说的，它能够令一切不明显的法教皆得明显。所以墨学经常讲啊，唯识是一套最圆满的诠释学，它可以把微言大义，把一切法甚深秘密的法义都能够全显得非常明白，而且呢可以实践，把各种法教安立的缘起意趣以及如何入第一的秘密都依至正理，来叙述，都以安立轨则来升起，所以它是皆得明显的。片于一切法教皆是一味无差别的，而且呢它所说的都导归唯识性，导归正得无分别智，乃至于像楞伽经的唯识法理都是正得佛的金刚于定，所以呢它是片一切法一味相的，以第一义为指归的，犹如彩画所依托的质地，如果是鲜明的，那么这样子鲜明纯白的质地就可以显发所有彩画的颜色。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拿一张已经污染的纸啊，在这个污染的纸上要去画上各种的颜色，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清净。如果你用一个真的纯白没有污杂染的一张白纸在上面作画，那么这一张白纸就可以显现出你放上去颜料真实的那个彩画的本质。所以这种质地是片于一切彩画的颜色一味无有分别的，也就是说它不会令你加上去的颜料而有改变。意思并不是说一样哦，一味而无别的意思并不是说一样哦，是如其本质还于本质，它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所以唯识中道的特色就是如实之有，如实之无，如实之真，如实之假。所以真假有无都如实说，如实知，如实见。 不做任何的增减值，不做任何的构进分别，每一个法都在他所关待的条件下成立，不能够逾期一分，也不能减期一分，都如其理如其量而说，这叫做明显，这叫做明显，这样懂意思吗？你不要把骗一切法一味讲成一个啊，那以后都是通通白色，通通是黑色，不是通通一色，该什么色就是什么色。所以真正的庄严，真正的清净，就是华严经所讲的杂花庄严。你这个花该是什么颜色，就还你干干净净那个花缘起应该有的颜色，在什么条件下它会现出什么像，就还它是那个样子。哎，我好像有一点在替礼拜三的课程回答，看一下拉回来啊。所以这是骗于一切彩画的颜色，一味无别的。所以说这唯识教在如来一切法教当中是最明显的，最明显的啊。明显的意思也就是尽量尽力啊，让一切法回归它的缘起，不做增减，也不去分别染尽啊，还原它不生不灭的究竟实相，这个是明显。好，最后看到最切要。那么唯识呢，也不去旁立了各种的法相，他不去立不必要的法相，他所有法相以及道次第的建立，都为了要解决两件事情。什么事情？断烦恼障跟断所知障，清净两个执，法执我执法执，对不对？断两种障碍，烦恼障跟所知障，几乎是一贯的色彩。他所证的真如，唯识也很清楚，就是二空真如，对不对？白法所证的真如是什么？二无我性，都是以这个二法的清净相为目标的。佛法的目的是什么？佛法的目的是二障清净所行的境界，那就是无住涅槃。所以唯识对于所有一切法相的安立，没有别法，都直接切要二执二障的清净。所以学唯识也很简单，你只要抓到几个法则，骗一切法，骗一切法相，都那样诠释，大致不会差。究竟义就是二障清净的菩提与涅槃，你看都是两个，很好理解啊，不用变来变去，不用安立一堆不必要的法相啊。好，那么为什么说是最切要的呢？如来法教有为断烦恼障而说的，有为断所知障而说的。那么什么叫做断烦恼障呢？障位障碍。好，对照一下，在倒数第四行下面，什么是断所知障呢？障位障缚。哎，在此要修改谢师兄的一个话，请跟到他讲表的第一页，倒数第五行，他说缚障，其实应该叫障缚比较好，依据原文。啊，依据原文。那么障碍跟障缚什么不一样呢？障碍是在后头拖着的那个东西，障缚呢是挡在前面让你不能够跨越的那个东西。啊，这是我多做一个这样的解释。比如说你有贪嗔痴慢疑的情绪，虽然你有一个很远大的目标，可是你一直不断的每天困扰在这个贪嗔痴慢疑的情绪里面呢，你根本无法走远。可是所知障更麻烦，障缚黑天暗地的把你盖到那个大黑暗当中，你根本没有出离的想法，你连出离的想法都没有，你连一个目标的建立都没有。也就是说，大乘的意见认为究竟的解脱是要清楚目标是什么。断烦恼障的人以为他的目标就是涅槃，可是他对涅槃的实相呢不加探究。可是大乘人要把涅槃的实相也搞清楚，最后跟你讲涅槃也归无所得。最后呢，大乘道究竟一个目标就是安住道地，因为连灭地都不可住相，片无所依，这是大乘的见地。为什么？在他的见解里面，一切法只要没有情绪的系缚就是解脱嘛，解脱当初就是涅槃嘛，何必离开生死另求涅槃呢？他把这个涅槃的实相搞清楚了，他就不会去疑断烦恼障之后的那个境界才称为涅槃。他说 我只要有个正确的意乐，受苦也当作吃补，生死不过就是一种相续的现象。他系缚不了心，对不对？他给安之泰然。所以因为这种见地是在所知上清净的缘故，虽然垢染没有真正除，可是正在受垢染缠缚的当时，他心可以依着正见福祸不动，继续断恶修善，自尽其意。何况底下我们会谈，真正烦恼障的根本是谁？因为你不晓得目标是什么，你只是把短期绑住你的东西要求解脱罢了。可是松绑了绳子之后，你往哪去呢？对不对？我们只求解脱，而心中没有生功德的远大的目标跟究竟的关怀，请问你解脱干嘛用呢？解脱只想去到一个无寸草出生的涅槃处吗？那个处是什么地方？那个时候的生命境界是什么？他说不可知不可说不可问。佛有任何东西不许你问吗？佛要我们把每一件事情都弄清楚搞明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给你道理，给你方法，自己去作证。那里不是一个有，也更不是一个断灭无的境界。你要如实知有，如实知无，如实知真，如实知假，心平等正直的运转，这才是大乘的佛法。好，回来看看什么叫断烦恼障呢？障就是障碍的意思，而所谓的障碍其实就是贪嗔痴慢疑，那个等各位补上去，加上慢疑，就是一般我们白话所讲的情绪性的障碍。这贪嗔痴慢疑都是烦恼扰乱于身心的，所以呢都给他一个烦恼的名称。有这种烦恼的人呢，身心变为烦恼所系缚，永不解脱，不得自在。所以说此烦恼是为障碍，为什么呢？它障碍身心的清安，让我们的身心呢得不到解脱的缘故。好，我讲这边很白话，不需要去解释。所以如来呢就为了急着要去解脱烦恼这样的人，说什么呢？说两件事情：烦恼生灭的因以及出离的方便。烦恼生灭的因是什么呢？极地。出离的方便是道地。由此他为什么在这里含老之想极地跟道地呢？他为什么没有讲苦地跟灭地呢？因为呢二乘人诉求涅槃解脱的人，他会把苦地视为真实，涅槃也当然是真实，可是他会厌离真实的苦地，也就是生死，他也会心求啊极乐啊极乐的涅槃。因为呢他把这两种法的所知境都当作是真实，有自信法，有自信法啊。所以呢在此只讲极地跟道地。那当然你依着极地你就会厌离，讲着道地你就会想去修方便而得出离，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就可以令有烦恼的人自知出离，令其烦恼灭不更深啊。自知出离就是尽所有漏，灭不更深就是不受后有。所以二乘的智慧就叫静智跟无生智。静智是静过去业有的有漏性，无生智是不再有爱取心去受后有。所以二乘的智慧就是静智无生智。波尔金说，大乘人除了静智无生智一样要完成之外，他最重要的是完成第十一个字，就是如实智。如实智也就是中道所知障清净圆满之后的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当然包括静智无生智在内。可是因为目标跟见地的不同，他们所看待的苦集灭道的实相就各个不同。由此远离极地的因，修道地的方便正灭地的行者呢，我们就称他为断烦恼障真上的啊二乘人啊，由此能得解脱自在，这便名为断烦恼障。好，这边画个斜线，先把二障当中的烦恼障先讲，再讲所知障。那么什么叫做断所知障呢？障曰障缚，障缚是包括你连 前程目标究竟关怀都不清楚。当然言下之意并不是说二乘人不知道目标，他们还是懂得目标，他们的目标之一涅槃为上首，这个话严格说不是错。可是涅槃的实相是什么，生死的实相是什么，大乘人别有作解，这是所知障的不同。那么所知障是刚刚讲障缚，让你对于所见所知所见闻觉知等，就是六根所触对的六尘以及所生的六识，根尘是因缘果所建立的镜像，没有办法如实知，这个就叫做所知障。所知障就是对于根尘是因缘果所建立的一切法境不如实知，这个就叫做所知障。我再说一遍，对于根尘是所建立的一切因缘果相不如实知，因此之故而生起了贪嗔痴慢疑，一直不如实知的缘故生起了贪嗔痴慢疑。所以有了所知障必然会有烦恼障，烦恼障断了，所知障不见得清楚，这样 了解吗？这就是这两个障的定义。所以什么叫做所知障呢？所知障就是对于我们见闻觉知的所知境界，广说就是六根所对的六尘所生的六识，你不如实知它是因缘果所建立的相，因此之故而生起了贪嗔痴慢疑。而你不去解决所知障清净的问题，却只是想断掉升起的贪嗔痴慢疑，就好像火山没有铲除嘛，对不对？你去拿消防器材去灭那个火山口喷出来的烟也好，火也罢，乃至于拿个什么软木塞或者是铁塞子把那个火山口给塞住，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疏通问题嘛。可是所知障的清净人他怎么讲呢？他说啊，火山灰很补啊，对不对？我只要能够疏导喷花的火焰，而用火山灰来做耕种的话，我不用撒肥料啊，火山灰所养出来的那个 potato 啊，你看那个啊，那可是不用加肥料，不用加任何的那个有机用品，那可是很补的啊，对不对？就跟今天黄河两岸，你只要懂得梳理黄河的泛滥，黄河两岸的黑土啊，那是极其肥沃的，就是懂得用。对，你待在常常泛滥的河旁边的确会遭到问题，你待在火山旁边的确会有问题，你预知它的问题就可以控制灾害，控制灾害你可以得其利益而不被灾害所做负面的影响。这就是大乘思考跟二乘人思考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决定要去远离什么，决定要去达到什么。那么般若的见解呢？不决定，不决定并不是没有意见，而是要清楚所知之后再做决定。只有疏通，只有善用，只有善通达其缘起，让它不再续生厚厚的烦恼，这才是究竟二乘永出离的大乘究竟道。意思是所见所闻所觉知的境，由于自心迷惑的缘故，往往复辟真相，不能如实的显现在前。比如戴着有色的眼镜观见外物，皆为有色，外物真相呢皆为复辟，有没有？看不到实相，你看不到实相，你就在你所依赖的条件底下呢去看待生死，看待涅槃。那么因为他知道欲的过患，所以一直不断的急着要去出离欲，对不对？可是出离欲之后，你到哪里住呢？到哪里住呢？哪里的实相是什么呢？这些都不要求所知障清净，而急着要去达到那个目标。达到目标之后呢，原来知道涅槃原来也只不过是个化尘，只是个中间住地而已，还要在厚厚时有待观察。这种不能如实显现在前的障碍呢，我们就称之为所知障。好，重点在底下。所以如来就为了要去断所知障清净的人呢，说一切法的缘起。请问缘起是不是在大乘人才说的呢？不是， 在阿含经佛也就为声闻人说缘起了。凡是所见所闻所觉知之法都是有甚深道理的，明此道理者便能于一切法上除去的复蔽，如实而知为有为无为假为实。韩老就讲这四句，这四句也非常重要。所以大乘的智慧叫如实智，是如实知有无真假以及其他有无量种差别。所以不但知道非有非无非假非实，乃至于这叫做知无分别，这四个呢叫做如实知无分别。大乘的智慧不只是如实知有无分别，它还如实知有无量差别，这才是所知障清净的相。所以如实知有无假实是如实知无分别，同时又能够无障碍的知无量差别。无分别智叫做如理智，如理智之后分别世俗相的智慧我们也称为后的智，也叫做如量智。所以大乘的智慧是兼具如理如量，而二乘人呢只讲如理，他离一切分别，不了解分别与无分别之间的无碍无恶的实相，能够如实知有无假实证无分别智，又能够依于无分别智升起无量差别的善巧方便智慧，这便是叫做断所之障。好，我就是把之前呢六门教授习论有没有什么善脱，有没有求脱者要脱什么，如果你只是想脱烦恼障者为二乘，你如果想要断所知障者为菩萨乘，是不是这样子。好，在这边就讲了烦恼障所知障啊，当时我也在白板上抄了成为是论对于烦恼障所知障的定义啊，跟这边是一样的，因为韩老是成为是论的专家，所以他的思想基本上都来自于成为是论啊，他的思想是用成为是论去解释瑜伽师地论，虽然他是在注解瑜伽师地论，不过他的专长更清楚的是在成为是论上面。好，那么断烦恼障的人不必要断所知障，这种人就是像声闻乘人，就是他不必去断所知障，他不必去搞清楚这些世俗的智慧，他不必搞，他只要急着去证涅槃就可以了，他只要断一切的有漏啊，远离三界的因果，他就可以速证涅槃。而断所知障人呢，烦恼障未有不断者，所以你不能说大乘人不求解脱，理由在哪里？因为大乘人如果断了所知障的时候呢，一切所知皆能够称实，自心当然就没有丝毫的迷惑，烦恼自然就不升起，对不对？所以大乘人断所知障，烦恼障也是断的。为什么呢？底下这句话画下来，因为也就是因为所知障是烦恼障的根本。我有个学生呢，他跟着我学很多很长的时间了，可是他个人比较慢慢的偏到阿含道止观上去了。他的脾气也非常的果决，我说他有声闻种性啊。那么有一天呢，他家里漏水，搞得非常烦恼。然后呢，他问了两三个水电工，有的水电工跟他说东，有的水电工跟他说西。他也无法知道到底是要信谁的，那最后这个工要发包给哪个水电工来做比较好。我就说啊，来，我介绍一个菩萨让你认识，就是我们基金会的简佛文简居士。他认识很多水电工的专家啊，他就跟他介绍有一个水电工，对不对？他说你很简单很简单，你去把那个水阀门关掉，你家里如果还会漏水的话，那是别人漏给你的，对不对？如果你关掉之后还会漏水的话，一定是别人漏给你的。如果你关掉你自己这个 loop， 自己家里室内的水的循环的阀门之后呢，漏水的现象就没有了，你就不能怪别人了。加上他们是老房子，他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根本不必去修过去的暗管，直接重新接明管，把水源头直接接明管，问题就解决掉了，对不对？这种人去那里，所有漏水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对不对？一天施工问题就解决了，你明管更好架设，不用弯弯曲曲，对不对？一个懂这种技术方法的人，我就以这个例子解释给他听。请问 锁子杖是不是烦恼杖的锁衣啊？只要锁子杖没有了，你还会在锁子杖不明白的情况底下另外再生出烦恼杖吗？不会吧。如果锁子杖就像是火山里面的源头，如果没有解决，你在火山口去灭火有没有用呢？对不对？暂时灭了吧，你用那个缘起的，就是压制的条件，如果你用了压制的条件非常厉害，对不对？它就是保你八弯大劫不动嘛，对不对？最后它该喷发的时候它还是照样喷发。你不了解喷发原来是大自然的一种生命自然的现象，对不对？我只要懂得怎么样去预测它的发生的周期以及防治灾害的话，喷发就喷发，我不要令其不喷发，这才是真正的法无我，对不对？不是我认为大乘一定很高明，我们从世俗地上就可以说明他真的高明的地方在哪里。他不用那么长远的时间，很快自己就会感觉到真正的解脱。虽然解脱的原因没有真正的排除，烦恼还是会有尘劳，还是会有。所以大乘的解脱不必等到尘劳完全都没有了，你不可能一路都是绿灯嘛，对不对？看到红灯就停嘛，看到绿灯就走嘛，即便绿灯的时候都知道还是注意看一下，对不对？不要马上看到绿灯就以为我该走了我就走了，对不对？是实物啊，是实物者见真实也。虽然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它可以不生烦恼，对不对？有这个时间换取空间来，慢慢的问题一定会有就近解脱的一天。这是大乘见解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话非常重要。锁子杖是烦恼杖的根本，但起烦恼杖必有锁子杖。锁子杖如果没有呢，烦恼杖也一样不起啊。由此可说，断锁子杖即是断烦恼杖的根本。虽然，但是这个话要说圆满一点。虽然是这样子的话呢，因为如果你要去断锁子杖精进的话呢，那么你肯定比单纯断烦恼杖的时间要花的长。因为你肯定要去学以及解决一些跟短期烦恼障没有关系的事情，搞得外人会觉得说你这人怎么打闲岔呢？为什么专做一些跟解脱无关的事呢？我说你怎么知道无关呢？对不对？等我做到啊，把话说到底了，对不对？那你早就问题从中看清楚了。很多问题啊，纠结啊，重重无尽的缘起啊，所以呢，一个有远见的人，他解决问题的方法看起来好像没有直接有关系，可是究竟是有关的，是吧？当然这绝对是要有他的道理，不要乱做一通，不要专门去搞一些打闲岔的东西，你也不能胡乱吞枣啊。所以呢，由此可说，断锁子杖即是断烦恼杖的根本，根本即断，知末何有呢？知末何有呢？所以像大乘止观呢，直接从名相应处，直接从无名下手。可是声闻人呢，直接从爱取下手。他只要爱取断了，爱取本身清净，就不会去熏有漏，对不对？爱取断了，也不会去取后有。只要断爱取，就可以尽漏在缘起的机会，把有漏缘起的机会断掉，也可以业报尽，不去设后有。可是呢，大乘行者要求无名清净。所知一定要完全的清楚明白，对不对？一切见闻觉知，六识六根所触对的六尘所升起的六识，要如实知它的因缘果建立的真假虚实啊，真假虚实以及有无都能够如实知如实见，又能够同时了别一切无量的差别，这样子生出它的圣巧方表方便智。所以呢，根本即断，知末何有呢？所以菩萨依大乘教二障俱断，这是最切要的啊！不要只是做一般的事儿啊！当然，我们认为断烦恼障得到五蕴涅槃也是很庄严的啊，也是很庄严的。可是呢，因缘现的时候呢，火山还是一样要爆发的，到时候还是如来受手，这是当时不派佛教一直要争议的问题。所以唯识法教既然是为大乘人所说的，那直接就要从断锁之障下手。所以你看舍达圣人讲的是大乘不共法，对不对？第一章叫锁之一，第二章叫做锁之相。锁之两个字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因为锁之 就是根层式因缘果的建立的实相。你把根层式建立因缘果的实相搞清楚了，所执一的声音搞清楚了，所执一所建立的所执相也如实知了，对不对？你只要如实知真假有无，又同时能够了别无量差别，佛的无碍片智就可以一切片现，这就是大乘解脱的道理跟方法。所以唯识的法教是为大乘人所说的，是为了断所执障清净而说的。所以呢，这里所说的唯识教在如来一切法教中最为切要，其实不只是唯识这一宗而已啊，大乘都是符合这个法则，所以并不是只有唯识这一宗，这边只是以唯识摄一切法而已啊。那么又如无人生于现在，内而得已得的自体，外而有现前的境界，这个自体与所谓的现前境界究竟从何而有的呢？啊，所以我们都问了，你从哪来？那个理的意思就是你的境界以及你的自体，你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究竟是怎么而来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所以这边应该要改成问号才对。第二个问题，始末以后，除了色身之外，这个根身自体所有的知觉是否从此归于断灭呢？佛说我不说断灭法，虽然过去业报所引的这个根身一手已经因缘灭尽，那么请问因缘灭尽之后的这个色身所有根身自体的知觉是不是因此而断灭了呢？还是否有依然存在的功能性呢？这是第二个问题。这是约死后的根身的明觉性而说的。第三个问题，若假定这个明觉性是存在的，那么死后始末以后所知的境界是否还同于我们这一期果报的现前呢？是吧？所以二乘人就绝对不接受有中阴身的说法啊，大乘教同意有中阴身的说法，可是中阴身要定义，你不要把中阴身当作自信我，懂吗？法性中阴是我们活着这一期一手果报等流相续的中阴身，这中阴身不是常一性，不是独一性，也不是不变一性，其实背后所讲的就是真实法跟概念法的差别。你们再去想想看，我所解的第八题，真实的一颗苹果跟你听到我一颗苹果想起的一颗苹果到底有什么差别啊？啊，一个是具体的，一个是抽象的，哪一个是抽象的概念？想出来的那个东西。什么是真实的？就是真正我可以吃到的那颗苹果。请问那颗苹果，你如果着那个相的话呢，你又起了争议跟瞬间想，真实的苹果是怎么来的？你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它怎么来？第二个，我吃了以后它是断灭了吗？第三个，我吃它的时候所产生的见闻修长觉知这六识所对的尘啊，等它灭尽之后它是怎么存在的？你看，如果说一颗苹果不是我吃了以后变成我消化成我的四大，那如果苹果非我吃过以后消化之后的四大又是我，请问我说这个苹果是我还是非我？是不是等它灭后它是我，它没有灭尽之前它不是我，我就问它到底是我还不是我？如果它不是我它不会变作我，如果它是我没有吃它就是我，是不是这样子？这是鬼论，这是概念法所创造出来的鬼论，真实法没有这些问题，真实法一路都是涅槃的实相。 What 禅，这是我要第八题问你们的问题。这就是答案，其实只是在概念法跟真实法之间的那个界限是什么。佛法要你破自性见，是要破概念法的自性见，真实法的自性见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怎么破？可是它的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并不是不存在， 而是有条件的存在。而条件在无间变异、无自性的流变中，它不是不存在。所以佛法并不是破法的存在性，是破法的作业性跟受果的必然性。它破的是这个东西，它破的并不是法的存在性，是要如实显说法是怎么样存在的实相。所以佛说虽然说空，空的对象并不是真实法，要空掉是概念法所产生出来的增减生灭垢尽，他要除掉这个东西。他绝对不说世间限量之外的道理啊。所以你们去想想看，把这个问题不要只是放在根生器界上。我就讲了苹果的例子，对不对？打开冰箱不是我，吃掉之后变成是我，拉了屁股之后一肚子的，在那个厕所里面的东西又不是我了。他为什么是我非我这边变来变去呢？我又拿那个粪去浇菜，对不对？菜长大了吃了又变成是我了。中间的相续分段变异的生死，中间来来去去的所谓的根生器界同时四大，对不对？转变直受的所依跟非直受的所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属性的转变？其中的实相为何？佛说这个道理跟方法，叫你把所知这些境界都搞清楚，弄明白它的因缘果关系，懂吗？你们去深入体会，要有移情去体会，找答案的过程应该要慢慢有一种光明相的显现啊。因为我们的烦恼的抑郁症，我们不明白。因为你如果什么叫做解脱，什么叫做清净不清楚，请问你去盲目找一个方法赶快去解脱了，对不对？就像今天我转载一个故事，我讲给各位听好了。有个年轻人在一个摊子消费完了，回家之后才发现，哎呀，多了30块钱，所以他跑到摊子里面去说：“老板娘，你刚才算错钱了。”他说：“你是学生呢，你数学不好吗？你如果算错了，当时应该讲清楚了，我不还你。”他说：“啊，我也没让你还什么，我本来是要还你30块的。”你多找了我30块，结果你不要，就是这个意思。你没有听清楚人家讲那个话的用意，你就直接论断人家说你算错钱呢，是因为你少找了我的钱，要跟你要钱回来。结果人家说你多找了我的钱，我要还给你。你既然认为我没有算错，不要跟我计较，好，我就不还你嘛。懂意思吗？这就是所知不正。不正确而导致后面的烦恼。所以我们从世间的这种案例当中就可以看到很多我们今天的问题所在。我们建立很多的概念法，不知道我们依在什么条件在建立这个概念。佛叫你回到真实法界，不要你依，所谓骗无所依，是告诉你不要依赖一丁点的概念法去思维乃至于去造作，乃至于去住概念法的自以为是、自作多情的法界，那个都不要依。骗无所依是不要依任何概念法的所依跟所缘自性的差别，不要依那个东西。真实法没有依跟不依的问题，因为重重无尽的缘起，请问谁依谁？谁缘谁？谁是谁的主？不可说嘛。所以法无我性就跟你讲偏无所依，没有谁是做主的吧？没有谁是做主的，并不代表大家都不存在嘛，是吧？又很奇怪这个道理吗？你把大乘的毕竟空的道理真的搞清楚了，你就觉得这个世间没什么奇怪的东西，没什么奇怪的东西。那剩下的时间呢，就少去烦恼，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那什么叫有意义？学佛嘛，发起一些本愿。所以你看大乘菩萨个个都以正愿而存在，是不是这样？所以当你念佛的时候，不要以为他们都是神鬼，他们都是一些愿的化身。只要你合其正愿去实践它，你就是那个菩萨活在现在。所以大乘就不是奇怪的多神教，对不对？佛法也不是无神教啊，神跟无神都是一种假说啊，看对谁而说。可是真正尽量尽理而说的中道实相是什么？ 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把实相的道理搞清楚。于是在这边韩老说了，这是无人最大的三个迷闷，也就是无人所最切要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呢，如果不是用唯识最究竟明显的法教，是万难解决的。所以说啊，这唯识教是在如来一切法教中最为切要的。所以老师讲一句话，二圣人只要求我空，大圣人强调法空。其实法空跟我空在理论上名字的叙述，文字上叙述好像矛盾。那个矛盾也就是阿含经第一空经，为什么佛说圣一空经或第一空经？第一空经老实讲是大乘同样解决的问题，两件事情，一个是流转，流转的业果佛有没有去破坏？佛说流转的业果存在，有业有果，业果不失，但佛要无掉什么？无掉于中的作者跟受者，业果真实不虚，而无作者受者。这背后要反省的道理，就是佛要我们入的第一义。业果真实是法无我性，于中无有作者受者，那是人无我性。人无我性是解脱，可是呢，承认业果不失，于中要什么？既然业果不失，那么请问这世间需不需要有一些善的功德存在跟相续？要啊，你就让善的功德常相续啊，对不对？所以菩萨就是让这些清净的功德常相续的一位行者，可是他同时又可以不障碍的卸脱掉人我的戏缚，懂意思吗？所以你只要真正完全明白了业果不失坏，但却无有作者跟受者，这两个矛盾的命题，你能够完全在心中没有半点的疑问，又能够变成一种生命的计划去体现的话，你就是真正的大乘行者。阿含经就有这一部经呢、啊，这一部经也是大乘一起解决的。可是二圣人怎么解释这部经？你去看所有声闻学者对这部第一空经的解释，他说啊，就是有缘起，缘起是什么？他也不去细究，缘起就是有啊，缘起就是熟地，对不对？无我就是胜于地，可是大圣的说法反而相反，大圣的说法说无我是世俗地，有流转性啊，有流转的现象，却没有流转的自性，这个却是大乘的法无我性。啊，你们当然现在听起来是茫茫了哈，这个是有点深度，要花点时间去解决的，你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讲啊，大乘真的非常重要而且难懂的是法身的观念。啊，明明处处讲无我，为什么要发大愿成就法身功德干什么？对不对？众生也不可得，法也不可得，对不对？在二无我性的前提底下，为什么要发愿造诸功德干什么？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是这样子，这背后的道理一定要真实想通，你的生命才可以活得真的自在。否则你不是要躲这个就故意去做那个，躲这个烦呢、啊，做那个做不来也烦嘛，对不对？做与不做之间要思考要决定也更烦嘛，是这样子，老是要去找平衡感又找不到，是不是更烦？一样啊，那不如你去赶快修一乘，就赶快去修什么？哪一乘？修声闻乘比较快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先染嘛，何必去搞那么多干什么？可是如果你的耐心够的话呢，真的你把这个道理想通了，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光明境界可以去依止。好，在这边劝各位信大乘，好不好？那你各位你的根到哪里你就修什么东西，我觉得倒也无所谓。好，这是我们第一段啊，讲唯识教为什么稀有。那唯识教是依据，我不太想讲，因为我们之前的法相导读已经讲过了，我快快的念过，还有十分钟啊，我大段的大概跟各位科举一下。好，第二，唯识教之依据，唯识的道理原本是佛所说的，佛初成道的华严经，韩老呢就以华严经当作六经的第一部经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一切法皆唯有是，所以三界唯心，万法唯是，出自于华严经啊。所以大乘教以华严经当作大王经哈。那么也依着这样子呢，世亲造了三十颂，后护法等十个菩萨呢，又引申这部三十颂呢，造了后面的成唯识论。好，所以呢，他把华严经当作唯识的根本经，把成唯识论当作唯识的根本论，这是韩老的意见。啊，那我依着妙老的意见呢，我认为解释密经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啊，瑜伽师的论是根本论，啊，你韩老他有自己的擅长，所以他个别的说法可能不太一样。好，倒数第三行，成唯识论是采集各经论的精要，的确了，它是最晚期的一部论，是十一论当中呢是最晚期的一部论，所以呢我们同意成唯识论是唯识中极其大成的一部论，啊，如果你想看阿毗达摩最盛啊，大乘阿毗达摩唯识教最终极的一部论，那当然成唯识论是必须要去学习的。那成唯识论有三部数记是也应该要学的。那么所谓的六经是哪六经呢？华严、解深密、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阿毗达摩经、楞伽经、后眼经。十一论呢啊，如第八页所说。所以第八页倒数第四行前面呢，各位标一下，就是六经。余中呢有两部经没有来到此土，对不对？没有翻译啊，现在并没有传本。那么从余邪十六论开始，各位标是十一论啊，十一论我们之前都大概导读过，请看到第九页倒数第五行。以上所说的经都是佛说的，而所谓的论呢，都是佛弟子菩萨所造的。那么凡是佛所说的经，多是要略啊，要就是重要。略就是简略，简略它的法相啊，化繁为简而说的。那么因为呢可以容易说明的缘故，因为容易听闻的缘故，因为容易受持的缘故，所以我觉得谢学长科解得很好啊。经都是佛所说，依着要略而说的。那为什么依要略而说呢？为了容易说明，容易听闻，容易受持其间。这个经怎么解释呢？就是贯穿逢错的意思，名字为经，如来说法的时候呢，依有名有句有字的因的延伸呢，将所因说的理呢前后贯穿，次第逢错，所以呢贯穿就变成是读经非常重要的事儿。因此之故，我们学经读论都要做科判啊，做科判，你能够做到像谢学长这样子的水平呢，就是上乘啊，很好的一种水平啊，只是为了要显成甚深无上的妙义啊，善听闻的人也便会在随听闻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法义怎么样呢，连成片啊，有它的升起次第，能够去体现，能够去实践啊，便于随着我们的听闻呢，贯穿逢错的法恒，自然就升起甚深无上的妙解。所以老实讲，法教的甚深义存留在法句中间，并不是由法句本身表面的定义跟解释。我经常讲夫妇兄弟是讲夫与父、兄与弟之间的一种关系，对不对？它不是单纯的夫那个字所表达的意思，也不是父那个字的意思，也不是兄的意思，也不是弟的意思。好，那兄弟嘛，我这边跟你提兄或弟是什么意思，指的是我们要建立像兄弟般的关系跟感情，对不对？讲的既不是兄这个个体，也不是弟这个个体啊，所以我们不是说离言说别有意趣。如果离言说别有意趣，为什么要假这个言说呢？因为他急这个言说，又不急这个言说表面的意思。因此之故，我们听经闻法必须要串联，对不对？连结而另外生出一个急于相而离于相的那种甚深意密意，这就是升起甚深无上妙解的由来。在此呢，建议谢学长在这边呢要加上一个字，在他第四页这边呢，他说经啊有显成甚深无上妙意，底下呢要多一个字才算是对仗的，因为韩老师有对仗的，底下说升起少了个升字 啊，生这个字，生起甚深无上妙解，多是要略而说，有多容易说明，容易听闻，容易受持，这两个条件。而论呢，接着讲菩萨造论，论这个字作何解呢？论这个字就是做论义抉择，跟刚才经的贯穿缝错不一样啊。论就是论义抉择的意思，论义就是诠释，抉择也是诠释的意思啊。所以论义抉择就是叫做论。菩萨造论都是依据佛所说的经文，我觉得这一段倒是韩老很强调的事儿。他说做论的论师呢，是不可能超越佛所说的经，别有见立的。可是当今呢，学习阿毗达摩，却一直以为佛教的思想是在阿毗达摩一步一步论慢慢思想发展起来的，其实不是。论呢，都是分裂的中间。我不太同意下一步论是由前一步论思想发展出来的，是各个部派的论师各自沿着佛的经别别作解的。是我强调中间阿毗达摩的中间是被分裂的，佛教的思想并不是慢慢发展成型的，因为发展表示后面的弟子有加油添醋。我比较相信天台的意见，是由牛乳变弱，变得生疏熟疏，而后变醍醐。因为后来的弟子，佛灭后的弟子，越来越经过辩论讨论而入到佛的甚深意。我不同意佛是慢慢被添加啊，加油加醋加水之后呢稀释掉的东西。当然有那些相似佛法的确是这样，可是真正的佛门内的真正的佛法的传承是越来越萃取浓缩到它的精要之处，而不能够分裂法义。部派佛教的阿毗达摩其实是分裂中进的结果，佛法的思想并不是由阿毗达摩慢慢发展成大乘乃至于密教的。这是在下对于研究法的我研究，我的硕士论文是做研究法研究的啊，我认为这是研究法的问题啊。好，回来看看菩萨造论都是依据佛所说的经文而广演其道理的，经文绝对不是不准论义的，然所论义的道理又不能够超越佛说而任意发挥，不过于佛所略说的经文当中加以审证的论义，还有精细的抉择啊。所以各位可以在第四页讲表当中把这两句话画起来啊，审证的论义，精细的抉择。好，审证的论义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如量，精细的抉择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如理啊，一定要入其圣意空性，而圣意空性呢又可以透过审证的论义呢广分别其相，广分别其相叫做如量，都能够精细的抉择入理，那叫做空性圣意。好，能够加以审证的论义并且加以精细的抉择啊而已。所以呢我们经常啊圣弟子都会讲四个字，述而不作。所以论师也一定是把握这个法则，述而不作。可是每一个人诠释就是论述他的角度跟观点，因为自己的正量慢慢慢慢越切近佛的本怀啊，是为了要去萃取佛牛乳当中的醍醐性醍醐味，是越深入其意，这样去观察啊，才发展出来后面的法教传承。咱们做个比喻了，比如画师跟其弟子共同做一个彩画的事业，有先做模的，有后填彩的。佛就是比喻那个画师哈，啊，画师就是做模的人，弟子就是填彩的人。填彩就好像做论，所以弟子所填的彩呢，是终究不能够超越于模的。不过于模的范围之内呢，加以师所许的鲜明可爱的彩色罢了，啊，并没有造次啊。所以菩萨造论的道理也同一样，啊，凡是菩萨所造的论，文多而繁广，理多而精密。文多而繁广是如其量，如其广分别的相；理多而精密，不管理再怎么论述的多，都是契入圣意空性。因此呢，要有精神的抉择，方可令法久住于世，不至于辗转传播过程当中而产生的误解。所以呢，佛要适应每一地传播佛法的因缘条件啊，所以佛有它的适应性，不因为适应性的调整 而有了变异，不应该的。又为了要令人可以由简入繁，繁的又是广泛变相，所以还要打解甚深微妙的缘故啊，所以可以进行自己的隐身。因为为什么可以隐身？因为无自性空故，所以你随其因缘条件的隐身，并不会违背圣意空性。所以佛法应当要有各个传播所在地文化的适应性，因为它要适应的，它要契入的是圣意空性啊，圣意空性是一切法的实相，不容易被违背的，那就是我们的模子。所以圣意空性是模，广分别相随着各地文化传播的适应性安立的法相分别，那是所填的彩。所填的彩不管再怎么样绫罗啊，就身罗万象，它不逾越那个魔。那个魔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圣意空性。所以你只要有这个一实相的法印，那么一切法相的建立是违背不违背其相的。佛一直劝我们不要着相，因为相是一种适应性，对不对？离开了适应性，佛如果离开了方便善巧，就没有佛法的传播功能。你只有跟别人的中间对立。哦，佛讲无争法，无争法是不造分别，不起对立，对不对？能够让一切的因缘法在因缘法当中不增不减，而入其实相。所以不要以为菩萨所造的论既有精神的抉择的道理，是为佛所未曾说的，便将先前的佛所说的称为原始佛教，后来菩萨所造论判为进化啊。墨学非常走在韩老的这个传承里面，所以我的佛教思想史的看法啊，跟一般现在的主流是不太一样的啊。我是依着这种中见说的，所以下这种判断的人都是不明白经论自解的意思及其范围的缘故。这一种判断的来源，只是由于自心上虚妄比拟而起的构化，不是有决定根据的。虽然从历史上一方面来观察，可许有几分相似的相貌，然实与佛教言证的道理是相违背了。所以这边呢是两边说话，当然也不可以放任随便，安立一切的法相就说它是佛法，但也不要因为佛法的适应性就说它非佛法，所以这边呢是有它的如理跟如量的道理性。好，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告个段落。那么发给各位谢学长的讲表，你们就自己去对照哈。科据，他只做到了序论，本论你有没有做啊？没关系，本论就入到我们卷一的本文了。好，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各位可以用卷一的本文来看这部书的本论。啊，那本论就是五门开启，那完全符合我们瑜伽师地论第一卷的内容。所以可以各位依照卷一的科解，我们讲义给各位了嘛，各位可以去先去对照。好，今天就到此。